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。阅读和欣赏，
在这次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辛弃疾的词《贺新郎别茂家十二弟》，是于芳播送的。辛弃疾是大家熟悉的南宋爱国词人，他积极主张抗金救国，但一直未得到重用，壮志未酬。宋孝宗绍熙五年，也就是1194年秋天，他在福建任上被人诬告落职，闲居在江西上饶带湖。庆元二年，也就是1196年秋冬之际，又迁居到盐山县的瓢泉。不久，他的族弟辛茂家排行十二，因事被贬到广西桂林。辛弃疾对茂家受到贬谪感触很深，于是郁积在胸的壮志未酬的愤懑、孤苦凄凉的情感奔涌而出，临别之时挥笔写下了这篇送别的名作。绿树听啼绝，更哪堪鹧鸪声啜，杜鹃声切。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，算未抵人间离别。马上琵琶关塞黑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，看燕燕送归妾。将军百战身名裂，向河梁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一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，正壮士悲歌未彻。啼鸟还知如许恨，了不提清泪长啼血。谁共我醉明月。这首词用比兴的手法，一开篇就用几种凄凉悲哀的鸟声渲染了送别的环境气氛。绿树听啼绝，更哪堪鹧鸪声啜，杜鹃声切。啼绝现在叫伯劳鸟，古人认为它的叫声很不吉利。广韵上说，它春分明则众芳生，秋分明则众芳歇。春分时一叫百花开放，秋分时一叫百花凋谢。屈原离骚中有恐啼绝之先明兮，使拂百草为之不芳之句，意思是说，只怕伯劳鸟提前叫唤，一切花草都要为之香消。鹧鸪以声音悲哀著称，人们认为它的叫声像是说行不得也，哥哥。这种鸟常栖息在深山野林幽僻寂静之处，它的叫声往往使人有毛骨悚然、不寒而栗之感。杜鹃就是布谷鸟，古人认为它的叫声像是说不如归去，十分凄厉，能触动旅客归寺， 因此又称思归鸟。啼绝、鹧鸪、杜鹃三种鸟声，声声悲切，一声刚息，一声又起，连续不断，催人泪下。一个切字扣人心弦，痛彻心脾，把词人当时那种忧郁悲苦的心情恰到好处地刻画了出来。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在鸟儿的啼叫声中，明媚的春光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，只可恨艳艳鲜花、葱葱草木如今都没有了。此情此景，怎不叫词人痛心疾首呢？然而，鸟哀鸣，春归去，芳菲歇，这些都算不得人间最为悲苦的事。所以词中接着写道：“算未抵人间离别。”在词人看来，生离死别才是人生最悲伤的事。一句话直接点了题。古人云：“人生自古伤离别。”这是因为在古代交通不便，音讯阻隔，一旦生离就如死别一般。这一句不仅总括了前几句，而且引出了下面将要提到的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离别故事。第一个故事，马上琵琶关塞黑，这是说的昭君出塞的故事。汉元帝的宫女王昭君曾被迫去国和藩，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为胭脂，即王后。在北去的路上，昭君怀念故乡，心情凄苦，在马上弹奏琵琶，遣颂悲怀。遥望前路，黑压压一片关塞，怎不令其泪下。词人借昭君出塞的故事，既影射了南宋王朝一贯的投降妥协的政策，也在昭君身上寄托了自己远离朝廷、心怀祖国的悲苦情怀。第二个故事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，这是关于汉武帝和陈皇后的故事。汉武帝刘彻小时候很喜欢陈后，答应长大后金屋藏娇。陈后长大以后果然被立为皇后，但好景不长，汉武帝喜新厌旧，陈后不得不驾着翠辇辞别金碧辉煌的金殿，含悲忍泪退居到长门宫去。这里词人借陈皇后长门失宠的历史故事，诉说自己的正确主张受到压制，理想得不到实现的苦闷心情。第三个故事，看燕燕送归妾，这个故事出自《诗经·燕燕》。相传《诗经·燕燕》是一首写魏君送别妹妹远嫁的诗，全诗共四章。第一章是燕燕于飞，疵驰其羽，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，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如果译成白话，大意是这样：燕子飞来飞去，飞得有前有后， 我的妹妹远嫁送到郊外分手，往往踪影不见，泪下如雨难收。词人借燕燕诗表达了自己离别时难舍难分的感情，增强了悲伤的气氛。如果说以上这些都是写家人隶书的离情别绪，那么下面就是写英雄志士慷慨悲壮的离别场面了。第四个故事是写汉朝李陵和苏武的离别场面。将军百战身名裂，向河梁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天汉二年，也就是公元前99年，李陵率少数部族与匈奴连战十余日，士兵死伤殆尽，救兵不至，军粮断绝，于是投降匈奴。单于把女儿嫁给他，立为右孝王，结果身败名裂，为后人所唾骂。他的好友苏武于天汉三年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，被无理扣留达19年之久。苏武大义凛然，手持汉节，不辱使命。始元六年，也就是公元前81年，终于释放归汉。临别时，李陵设酒饯行，并作《与苏武诗》，其开头两句是：“携手上河梁，游子暮何之。”大意是：“我二人手挽手同上河桥，远游人啊，你今晚将要到何方？”这里辛弃疾在词中通过送别场面的描绘，指责李陵尽管是曾经百战的将军，终因丧失民族气节，落了个身败名裂、友人长别的可悲结局，从而赞扬了苏武的高风亮节，委婉地批评了南宋统治者的投降主义立场。第五个故事，易水潇潇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，正壮士悲歌未撤。这是写燕太子丹送别荆轲入秦的一个非常悲壮的场面。公元前205年，燕太子丹收买刺客荆轲去暗杀秦王。太子丹和宾客们穿戴白衣白帽，在易水河边为荆轲送行。易水潇潇西风瑟瑟，临别之时高渐离击筑，荆轲慷慨高歌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送行的人都泪下如雨。然而荆轲视死如归，毅然登车而去，终不回头。词人借这个历史故事表达自己对慷慨豪爽、视死如归的壮士的高度赞扬，寄托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愤和视死报国的豪情。五个离别的历史故事说完，词人又巧妙地与词的开头相呼应：“啼鸟还之如许恨，了不提清泪长啼血。”这两句词收束了前面五个送别的历史故事，回过头来借啼鸟来抒发自己的愁思。哀啼的鸟儿啊，你若是知道人间有这么多的离愁别恨， 料想你哭啼出来的将不是清淡的泪水，而是嫣红的鲜血。全词至此，感情已达到高潮。谁共我醉明月？这是整首词的结束句。词人无限感伤。茂家弟啊，你走之后，还有谁能与我在月下同饮共醉呢？实际是说，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真正了解我了。谁共我醉明月，短短六个字写尽了设想中的别后孤独苦闷惆怅之情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量。这首词表现了新词沉郁的风格。关于这一点，清朝人陈廷琢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。他说，新稼轩词中之龙也，气魄极雄大，意境却极沉郁。那么什么是沉郁的风格呢？他说，所谓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于言外，写怨夫思妇之怀与孽子孤臣之感，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，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，反复缠绵，终不许一语道破。非独体格之高，亦见性情之厚。这段论述对于我们理解《辛弃疾》这首词很有帮助。这首词开头以群鸟啼叫起兴，接着引入五个离别的历史故事，或忧伤，或哀怨，或依恋，或悲壮，既对茂家的被贬寄予了深切同情，又抒发了自己受到压抑的苦闷情绪，含而不露，记忆幽深。词中所写不仅是个人的离愁和哀怨，而且融入了国家民族之恨，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前途的忧虑，这正是辛弃疾的高超之处。所以清人陈廷琢又说，稼轩词自以贺新郎别茂家十二弟一篇为冠，沉郁苍凉，跳跃动荡，古今无此比例。这个评价虽然未免过高，但由此也可见这首词的艺术魅力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